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一章，五封信，写给青年基督徒的第一封信。青年的基督徒们，我真为你们庆幸，因为你们能在一生的路途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蒙了神的拯救，信靠了基督，做了他的门徒。神不但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永远的生命，他还把极大的责任跟使命放在你们肩头上，他要用你们为他和他所爱的人类做大事。如果你们没有蒙他拯救，你们这一生要在黑暗、失望、痛苦和混沌中度过去。你们要一生做罪恶的奴仆，得到死亡的工价，正像你们周围那些没有神、没有基督、没有希望、没有归宿、终日昏昏沉沉、醉生梦死的青年人一样。但是你们现在竟然这样奇妙地蒙了神的怜悯，做了神的儿子，不但自己得了那出人意外的福分，神还要借着你们使你们家庭、亲友、同学、邻舍和你们将来所要接触的许多人蒙福。在你们没有寻找神的时候，神就找到了你们。不是因为你们比别的年轻人更好，乃是因为神特别的拯救，所以你们才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境况。你们真应该为这事欢喜快乐，感谢神的特恩。许多人在老年的时候才悔改信主，虽然他们也和你们一样的得救，但是他们一生宝贵的光阴都消耗在罪恶和许多无益的事上，在他们一生的途程中走了许多歧路，受了许多没有价值的痛苦，那些创伤留在他们心底，到如今还不免时常的隐隐作痛。他们恨不得再收回以前几十年的光阴，为神、为人做些有价值的事工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而你们却在未曾走这些歧途、未曾受这些痛苦、未曾虚度你们一生宝贵的光阴之前，蒙了神的光照和拯救。因此，你们可以不受他们所受的这一切痛苦和损失，还能把你们一生的光阴都用在神所交托你们的伟大、尊贵、有价值的事工上。你们是何等有福啊！可是，亲爱的青年圣徒，你们要知道，那历代与神为敌、时刻想要败坏神的工作的魔鬼，看见你们得了神的恩典，又看见神要借着你们使许多人得他的恩典，就要起来攻击你们，毁坏你们。他知道，如果你们一直在神的恩典和真道上长进起来，他将要遭遇极大的损失，蒙受极大的不利。他要尽他最大努力， 用他最毒辣的手段来引诱你们，陷害你们。你们向着主的心虽然热烈，但是因为年轻事浅，最容易中他的诡计。我爱你们深，我期望你们切，因此我特特警告你们防备魔鬼的诡计。魔鬼在青年圣徒的身上所施的诱惑虽然很多，但是最有效最普遍的要算青年男女中间的试探了。本来青年人在身体发育成熟的时候都有一种求偶的本能，这并不是罪。神造人的时候就是造了男人以后又造女人，神使男女结为夫妇，同工互助，组织家庭，生养子女，这是神奇妙的安排。因此我们承认爱情跟婚姻都是神圣的、崇高的、尊严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预防魔鬼的试探，他便会在这个时候借着我们情欲发动的机会引诱我们犯罪，使我们跌倒，使我们陷在祸患中，而且毁坏了我们的人生，使我们再不能被神使用，再不能去做成神交托给我们的重大的工作。我深怕你们不晓得这种危险，所以特特地提醒你们一些。第一，我劝你们好好的亲近神，抵挡魔鬼。经上教训我们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雅各书第四章七到八节，神愿意你们亲近他，侍奉他，但是他却给你们自由意志。魔鬼也竭力想诱惑你们随从他，使你们做他的奴隶，受他的指挥和支配，但是他却不能把你们夺去，他只能用各种方法引诱你们，如果你们不顺从他的引诱，他就毫无办法了。你们要亲近神，也要亲近那些敬畏他的人，要远离魔鬼，也要远离那些服从他的人。要纪念经上的教训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。人都需要有朋友，不亲近敬畏神的人，就不免亲近不敬虔的人。人的心也不能空闲，若是不思想上面的事，就必思想下面的事，若不追求高尚的事，就必追求卑贱的事。总不可同那些思想言行卑鄙污秽的青年人做朋友，不要参加他们的谈话和游玩，不要看那些激动性欲的小说、刊物、图画跟电影，这些都足以玷污你们的眼目和思想，更足以成为魔鬼引诱青年人犯淫乱的罪的导火线。很多有希望的年轻人就因为不远避这些人和这些污秽的东西，竟然堕落到极可怜极凄惨的地步。你们千万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。要用心读书，也要殷勤做工，养成一种勤劳的好习惯，可以使你成为一个更有用处的人，使许多人得你的帮助，你也要多得神和人的喜爱。这种勤劳的习惯也可以使你避免许多试探。 一个人在闲暇游荡的时候，是魔鬼向他进攻的最好机会。特别是青年人，在无事可做的时候，最容易使性欲有发动的机会。白天勤劳一天，夜晚很容易酣睡到天明，第二天再去殷勤工作，可以杜绝魔鬼许多试探。青年人养成一副懒惰的筋骨，什么工也不学习去做，整日游荡，将来在社会上能做什么事，能担负什么责任呢？不过成为社会的寄生虫罢了。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，总是不住的勤劳。他说，我父做工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工。我们既然做主的门徒，也就应当勤劳做工。基督徒绝对不应该懒惰。圣经上教训我们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罗马书12章11节。又教训我们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。以弗所书4章28节。又教训我们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。最热心、最敬虔的圣徒，应当是最勤劳的圣徒。这种勤劳做工的习惯，若是不在青年的时候养成，到成年以后就不容易改了。在求学的时代，最好不要谈婚姻，应当先竭力充实自己，预备自己，成为一个在神和人面前有用的人。一谈婚姻，就容易把心分去，阻碍你的进步。况且，求学的时代根本还不能离开父母自立，焉能谈到婚姻的？就是有别人替你介绍婚姻，都应当婉言谢绝，更不用说自己进行这件事。有些青年人在求学时代就找对象，理由是求学的时代，异性的同学数目既多，又有接触的机会，寻找对象比较容易。一到离开学校进入社会，就不再有这样广大的机会了。可是，一个信主的青年人绝不可这样想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一个圣徒所得的良好配偶，不是自己寻找的，乃是神所预备的。不信主的人，他们的婚姻神过问不过问，我不敢说。至于圣徒的婚姻，一定是神所十分关心的。因为经上明明地说，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箴言书19章14节。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，贤惠的夫当然也是耶和华所赐的。如果我们能安静等候神，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最适宜的配偶。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眼光去找，说不定会找出什么痛苦祸患来。等候神是一条最稳妥安全的道路，但是等候神也是圣徒最难学习的功课。许多很热心的圣徒不会等候神，许多很虔诚的圣徒不会等候神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会等候神，不知道做了多少错事，招了多少祸患。神当日责备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。他今天也必照样责备我们。有些人以为等候神是懒惰，等候神并不是懒惰， 懒惰是自己不愿意勤劳做工，等候神跟勤劳一点不相悖。勤劳是尽心尽力做我们前面当做的本分，等候神是把一切我们所不知道所不能的事放在神的手中，让他为我们预备，为我们安排，自己不去乱跑乱撞。在婚姻这件事上，清楚看出来神的引导和预备，就一步一步的进行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什么都没有看出来，只是一味自己去到异性中寻找对象，只是不等候神。许多时候，神已经为你预备好最适宜的配偶，你因为不等候神，自己去乱找对象，若是不成功，你势必受到许多痛苦打击。幸而成功，最好的也绝不会比神所预备的更好。如果不好，那就不知道这一生要受多少痛苦了。有些人说，我们要广交异性的朋友，从这些朋友中再选择信仰、志趣、思想、性情跟自己相合的，经过相当时期的友谊再进行婚姻。我们不要只顾一时的情感，我们要用理智控制情感。说这话的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理想。经验跟事实都告诉我们，男女中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。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接触无论多久，如果不发生爱情，当然没有关系。只要一发生爱情，一切就完全不顾了。理智在这个时候完全失去功效。这时候，双方都会看对方是世界上第一可爱的人，是自己最合适的配偶。感情蒙蔽了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看不见对方的一切缺点，更看不清他们两个人不可结合的种种理由。这个时候，无论谁都没有办法劝他们，无力阻止他们。朋友阻止他们，他们能跟朋友绝交；家人阻止他们，他们能跟家人脱离。到了结合以后，感情最热烈的时期一过去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双方这个时候都看出对方的缺点，也都能看出他们不可结合的理由。他们会后悔，会争吵，会彼此不满意，会互相挑毛病，悲剧就从此开场。这种事实我们听见看见的实在难以计数了。根据我们所经验的许多惨痛的事实，我们深知青年男女如果没有结合的可能，最好不多有太近的来往，免得将来不是弄得进退维谷，就是演出不幸的事来。有些人想，虽然同异性的人谈不到婚姻，但是在一处玩玩却不妨，这种思想也是要不得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男女中间就会发生爱情，以致弄得要结合是不可能，不结合又分不开，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正像一条蚕做了茧，把自己浮在里面一样。有的时候你并没有心，对方却有了意。所谓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经过一个时期来往，你想离开对方，对方却再离不开你了。有一天，你会轻轻地把对方撇下，不再和对方往来，或是你跟别人订了婚，结了婚。对方若不自杀，也会弄得精神病，或是其他悲惨的结果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绝不能脱卸责任， 说是我并没有亏负他，也并没有欺骗他，那只怪他自己不好。可是如果你起初不和他那样接近，绝不会演出这种恶果来。如果你这样随便跟异性的人接近要好，后来造出这种恶果，在世界的法律上你虽然没有什么罪，但是在神面前你却卸不掉害人的责任。也许有人要问，我若是不多跟异性的人来往，怎么能找到适合的配偶呢？要知道，适宜的配偶根本就不是这样寻来的。我们既是神的孩子，就应当把这件终身大事恭恭敬敬地交在神的手中，求他指导，求他预备，求他为我们开合宜的道路，然后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。神必在他看为美的时候向我们显现他的旨意，或是使我们亲自遇见最适宜的对象，或是借着属他的人为我们介绍合适的人。遇见这种机会的时候，还应当恳切呼求神的指示引导，使我们不至以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旨意，也不可以拿人的意见当作神的安排。在这个时候，切不可因为贪财好色爱慕虚荣，使自己的眼睛被蒙蔽起来，以至于把神给预备的机会放过去。尤其不可因为有这些不正当的意念，把自己的选择当作了神的旨意。在进行婚姻的时候，如果你把对方的美貌、财产和你自己的尊荣享受放在前面，最迟一二十年之后，你就会因为你做了一件最无知的事而悔恨。许多人结婚以后受了痛苦，就因为他们在选择婚姻的时候有这点错误。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，许多人就因为这一点错误，竟失去神所预备的许多福气，而且受到许多本来不必受的痛苦。神所最注重的是一个人的信仰、德行、爱心。至于美貌、财产、尊荣、享受，都是极小的事。如果你所看重的和神所看重的正是相反，这不但证明你不尊重神，而且证明你的心完全注重你个人的利益和好处，你怎能不陷入痛苦的深渊呢？你们中间已经结婚的人，我特别劝告你们，要对自己的配偶忠诚。你们要知道，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，不能再以爱你配偶的心去爱任何异性的人。什么时候你的心中起了这种意思，你千万不可再掩饰遮盖，给他一个好听的名称。你必须承认他就是淫乱的罪，你必须求神的赦免和洁净。如果你容许留这种意念在你心中，不久你就会倾心于那个异性的人，而且对你自己的配偶发生不满意和不和睦的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仍然不勒马悬崖，再过些时候，什么丑剧惨剧也会接连发生了。这有什么稀奇呢？你既然开门易盗，盗贼伤入你的家宅，毁坏你一切所有，打伤你的家人，那时候你怪盗贼凶残不仁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轻易离婚的事是神所憎恶的，可是现在的人们动不动就闹离婚， 就因为离婚这么容易，所以青年人对于结婚的事也就不看为严重。他们想，结婚以后如果不和再离婚也没什么要紧。再加上这类的事在不幸的人当中非常的多，就连许多社会中有地位有声望的人也常常闹着结婚之后离婚，离婚之后再结婚。特别是那些所谓文学家、著作家、艺术家、戏剧家，简直拿结婚离婚、离婚结婚当作迁移住房一样容易。甚至女人随便夺取别人的丈夫，男人任意诱惑别人的妻子，有的爽快连结婚这个名词也不用，连婚礼也不举行，就简洁实行同居。最近我读到一本刊物，里面有一篇作家的抗力，那里面介绍了29位国内的男女作家夫妇中间的情形，其中有15位或是已经有了妻子又另娶，或是离了婚再同别人结婚，还有一位男作家爱人多得几乎数不清楚，又有一位女作家嫁了很多丈夫。这些人的作品大多数是今日国内青年人所欣赏歌颂的。这些作家在男女关系上是这样随便，这样浪漫，试问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什么？再试问这一般青年读者所受的影响又将如何？至于现代一般青年所敬仰羡慕的那些男女电影明星、男女戏剧演员、音乐家、舞蹈家、歌唱家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自由结婚、自由离婚、三角恋爱、多角恋爱、结几次婚、离几次婚、互相追逐、随时同居，这在一般人中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贞操、廉耻、人格、德行，在他们眼中已经认为是束缚人的绳索，吞吃人的猛兽。青年基督徒在这种环境中，若不长存祭邪的心，远避这种人，反抗这种污浊的潮流和风气，真不晓得会堕落到什么地步。你们这些未曾结婚的青年人，必须看结婚像生死一样重要，因为你们的婚姻如果痛苦，就不免痛苦一生。神是不许你们随随便便离婚的。我在劝告你们青年基督徒，要竭力避免多与异性的人单独在一处，因为这最容易给撒旦引诱你们的机会。一个青年人为一个异性补习功课，一个青年人跟一个异性的青年人常常单独出游、单独谈话，这都是很危险的事。这种单独的交往很容易使两个人陷入情网，有的时候甚至是两个人陷在罪恶里，同时别人还会一点都不知道。你们不要想自己刚强，自己不会陷入试探。谁敢这样说，谁将来就要出丑。那认为谁都会跌倒，唯独自己绝不会跌倒的彼得，在12个小时之内，就3次不敢承认他的主。经上非常清楚地给我们警告说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。青年基督徒们，神在你们身上不但赐了极多的恩典，他在你们身上也有极大的期望和托付。你们的前途遥远， 你们的责任重大，同时你们面前的危险和试探也是非常的多。战惊恐惧，时刻谨防，还怕失足跌倒，更焉敢轻忽大意呢？我爱你们，我关心你们，我希望你们不负神的期望和付托。